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宣布解除对以色列重型炸弹出口禁令。南韩总统尹锡悦被控叛乱，被正式起诉。川普希望接管格陵兰岛，丹麦同美国开启北极事务对话。美英领导人通话，双方同意好快会面。美国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屡次拘捕联合国工作人员。美国众议院议员谴责俄罗斯军队绑架乌克兰儿童是邪恶行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川普1月2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向记者表示，他已经解除对以色列的重型炸弹出口禁令，同时强调这些炸弹已经由以色列支付，而且等候多时。他在真相社交平台亦都表示，大批以色列订购的武器已经开始运往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川普表示感谢，说他信守承诺，为以色列提供必要工具自卫和击败共同敌人。这批被运送的重型炸弹原本计划在2024年5月交付，但是拜登政府暂停了交付，理由是以色列当时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发动大规模进攻，而该地区聚集了大约140万避难的巴勒斯坦人。目前加沙停火已经进入第二个星期，但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仍然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即使是这样，双方在星期六已经完成了第二轮人质和囚犯交换。哈马斯释放四名以色列女兵，而以色列就释放200名巴勒斯坦囚犯。这个交换协议标志着缓和冲突的进一步努力，但是地区局势仍然充满不明朗。1月26号，南韩控方以涉嫌带头发动叛乱的罪名正式起诉现任总统尹锡悦，他成为南韩历史上第一位被正式起诉的现任总统。尹锡悦因为一项戒严令在去年12月14号被国会弹劾，总统职权被暂停。尹锡悦被弹劾之后，代理总统职务的国务总理韩德珠因为未能任命关键宪法法院法官，亦都被国会弹劾。目前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崔相木暂时代理总统职务。南韩政坛现在陷入罕见的动荡局面，政治对立进一步加剧。虽然南韩现在的总统对大部分刑事指控享有豁免权，但是就不包括叛乱罪，而且定罪之后最高可以被判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不过尹锡悦和他的律师团队就坚称戒严令只是政治警告，不是叛乱行为，批评控方起诉是出于政治动机。南韩宪法法院的弹劾审理和控方的刑事起诉将会同步进行。如果尹锡悦被罢免，南韩将会在60日内举行总统选举。美国总统川普多次表态希望将丹麦的自治领土格陵兰纳入美国版图，同时表示不排除使用军事或者经济手段，引发国际关注。丹麦外交部长拉斯穆森1月24号宣布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展开了良好而且具建设性的对话，涉及乌克兰局势、欧洲安全以及中东事务，但是格陵兰岛就未有列入讨论范围。格陵兰位于欧洲和北美洲之间的战略航线，对美国弹道导弹预警系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成为川普关注的焦点。即使格陵兰总理埃格德明确表示格陵兰不会出售，该岛的未来是由人民决定。不过与此同时，欧盟军事委员会主席布里格就提议欧盟考虑在格陵兰部署部队来应付潜在的威胁。目前美国领土的北约已经在北极驻军，而欧盟在相关问题的立场还未明确。随着格陵兰在地缘政治的地位日益重要，北极地区的资源争夺和安全议题或者将会进一步激化国际竞争。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和英国首相斯基贤通电话之后，双方同意很快会见面。唐宁街10号在星期日发表的新闻稿说，首相对川普总统 在确保加沙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停火和人质交易中所发挥的作用表示敬意。他们还讨论了如何放宽管制和促进经济增长等经济议题，并且同意在不久的将来会面，期待届时进一步讨论。在与司纪贤通话之前，川普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告诉英国广播公司 BBC 知，他是自由主义者，咁同我有啲唔同，但系我认为他是个非常好嘅人，而且我认为他目前为止嘅工作非常出色。我可能唔同意他嘅理念，但系我同佢嘅关系非常好。当被问到喺重返白宫之后嘅第一次国际访问将会去边个国家嗰阵，川普话可能系沙地阿拉伯，亦都可能系英国。按照传统，可能系英国。美国国务院1月25日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地区持续发动攻击，拘留了多位联合国工作人员。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呼吁释放所有被拘留的人，包括23日被拘留的7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并且谴责胡塞武装的恐怖活动。美国国务院还强调，总统川普这个星期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将胡塞武装重新列入美国的外国恐怖组织名单。获伊朗撑腰的胡塞武装已经拘留了几十名联合国和其他人道组织人员，多数由去年年中就开始拘留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拘押在也门的援助人员。也门经历10年战争，正陷入人道灾难。自从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胡塞武装就一直攻击红海商船，并且向以色列开火，声称此举是为了声援巴勒斯坦人。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名誉主席麦考尔1月26日在接受福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冲突中大规模绑架儿童，并且强制送往俄罗斯进行洗脑，受害者的人数可能超过20万至26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泽里夫纳在达沃斯举行的一场研讨会表示，绑架乌克兰儿童是俄罗斯削弱乌克兰国家认同的一部分战略。他指出，这些小朋友被禁止使用母语，身份被抹去，甚至被用作宣传和军事工具。麦考尔强调，俄罗斯军队这类行为是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而耶鲁大学人道主义研究实验室的报告亦都指出，被强迫返回乌克兰的儿童证实他们曾经在俄罗斯接受洗脑教育，甚至军事化培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023年发起帮助儿童返回乌克兰倡议，截至目前已经有1037名被绑架的儿童返回家园。即使是这样，绝大多数被掳走的儿童仍然下落不明。国际社会呼吁加快援救和追责行动。
美国副总统曼斯26日在接受 CBS 节目国家面对面采访的时候表示，川普政府已经采取行动推动就业增长，并且降低能源价格，预计物价会逐步下降，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显出效果。曼斯指出，川普上任仅是5日，已经签署多项行政命令推动工作岗位回流，这个是降低物价的重要基础。他强调，更多资本投资和就业创造会拉低消费价格，同时提高工资，提升民众生活负担能力。曼斯还表示，降低能源价格是实现民众日常支出下降的关键。他提到，从农场生产到运输，能源成本直接影响食品价格，譬如 bacon 的成本和柴油价格息息相关。新政府正加大能源储备开发力度，以遏制之前拜登政府期间能源价格飙升所带来的影响。美国国务院1月24日下令全面冻结几乎所有新对外援助资金，仅除了紧急粮食计划和以色列与埃及的军事援助例外。这个行动涵盖全球多项卫生、教育和发展计划，并包含防治艾滋病的 PEPFAR 计划。据悉，这项命令会持续至少3个月。 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这个是确保援助与川普总统外交政策一致的必要措施。同一时间，由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 Dodge 宣布，在首个80钟头之内取消价值4亿2千万美金的政府合同，重点削减低效专案和租约。同时 ，Dodge 正在研究引入区块链技术，目的是提高透明度和效率。这个部门的目标在2026年前削减10000亿美金的预算，但是实现就需要国会批准。中国大陆近期爆发新一轮的疫情，引发广泛关注，民间爆出大量重症和死亡个案。专家岳鸿文警告，这一波疫情可能涉及新病毒。岳鸿文指出，疫情期间的严格封控导致免疫洼地，解封后冬季免疫力下降，但他亦提出另一个可能，即是出现了新的病毒。而中共国家卫健委将疫情描述为正常季节性流感，但社交媒体上患者普遍质疑，说病毒检测结果不明，而且治疗效果有限。一些地区儿童感染严重，医疗资源缺乏，仿制的药品好像奥斯他韦因为品质问题效果不佳。另外，中共官方近期加强禽流感应急演练，包括环境监测和病例处置。多地社区要求统计返乡人员信息，部分入境旅客甚至面临核酸抽检，令人担心回到疫情初期的严控时代。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上个礼拜六表示， COVID-19 疫情的起源更有可能与实验室研究相关，而不是自然界。这项评估由新任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提出，但机构指出这个结论的信心水平比较低，实验室起源和自然起源两种情况仍然可能。多名美国官员透露，前局长威廉·伯恩斯在拜登政府末期要求中情局加速对疫情起源的分析，强调他的历史意义。拉特克里夫近日接受参议院批准就任之后表示，理清疫情起源将是他的首要任务，并且坚信疫情源自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泄露。虽然川普总统重返白宫之后增派部队加强边境管制，并且暂停所有的庇护申请，超过1000人的移民大篷车队仍然在1月26号离开墨西哥南部向美国边境进发。川普就职首日即向墨西哥边境增派1500名军人执行巡逻，严格阻止无证移民入境，并且重启他首任政府时期的留在墨西哥政策，要求移民在墨西哥等待美国移民申请结果。虽然措施令到边境移民流入明显减少，部分移民仍然决定前往去碰下运气。37岁的委内瑞拉男子阿维罗表示，他和家人已经决定前往边境，希望能够有机会入境美国。另外有移民坦言，离开是因为墨西哥南部缺乏机会。25岁的艾维拉说，塔帕朱拉的形势非常困难，几乎没有工作机会。这座墨西哥南部城市连接危地马拉，是移民大篷车队的聚集地之一。俄罗斯总统普京1月14号表示，他准备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就乌克兰战争与能源价格等广泛议题进行讨论。普京认为，如果川普在2020年连任，美国原来可以避免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普京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川普是聪明而且务实的领袖，并且重申俄罗斯对谈判抱持开放态度。不过他指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022年颁布禁止与俄罗斯谈判的法令，阻碍了任何和平对话的可能。普京强调，只有在西方施压底下，乌克兰才能够改变他的立场。对于这一点，泽连斯基反驳说，普京试图通过操控他国领导人来实现俄罗斯的利益。他在晚间讲话中透露，俄方仍然计划继续战争，并且强调不会受到俄罗斯影响。